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讨论之后，就是开始今天的读经。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一到十七节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的枝子我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已经干净了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在我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现在是主任牧师 LB 的正道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教会。在开始讲到之前，可以说谢谢吗？谢谢我们的 Jared， 再次看到了盎然的绿色。感谢昨天这个选举日，在香肠的滋滋声当中来帮忙的所有的人。尤其感谢Peter Brockington 他的协调的工作。谢谢所有在教会当中带来美好微笑的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。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种很特殊的植物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来自中国的植物，花朵，你也可以用这些花来泡茶，于是他剪掉了好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家，找到一个花盆，用泥土填满它。把叶子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我就每天照顾它，给它浇水，让它晒太阳。我朋友过去常常把一些蛋壳和食物的残渣放进去作为肥料，所以我也这么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它开始成长。那个时候我是八年级，真让我很兴奋。慢慢叶子变成了植物，成长了。长到我的大腿中部的位置，然后我就等待着鲜花的到来。可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六个月、十二个月，仍然没有花朵。实际上这个植物已经停止生长了，虽然还活着，但是什么都没发生，它没有长高，没有一朵花。觉得我会放一个食物的残渣或者蛋壳进去，可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什么都没有。 嗯，大概在那里三四年之后，有一天我的父母就把它扔掉了。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中间的来很多人来说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像这样，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有改变，什么也没有结果。总之你是看不到的。我们今天朗读的约翰福音15章，就是关于结果子的美好的诗篇和章节。让我们一起过一个有改变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对于一些三心二意的门徒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。在约翰福音15章当中，只有两种真正的信徒，一种是多产的，另一种是非常有果效的。在第二节当中，结果子的基督徒特别讲到。只有结果子的和结更多果子的基督徒，它的核心是关于我们和耶稣的关系。为了给我们一个概述，在第一节和第八节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个解释，这个比喻。在第9到17节当中，耶稣解释了整个比喻，他为我们打开了所有的包装，整体的信息非常的明确。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父神是园丁，就像葡萄树应该结果子一样，神的子民也应该结果子。我们今天会看三件事：是葡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何结果子？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？基督要帮我们明白，让我们过一个更有果效、更能结果子的生活。感谢主。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在过往看的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中，那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和他的门徒们在楼上的房间里面。他告诉门徒会发生什么，他对他们说：“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儿，我会赐给你们圣灵。”我们上周都看到了这些教导。接下来他就说了，他给出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。”在旧约当中，葡萄树的观念是非常丰富的。你看，在旧约中，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他们经常被描绘成葡萄树，上帝来栽种、照料。在诗篇的80章的第8节当中，他说：“你从埃及移植了一棵葡萄树，你为它预备了土地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”以色列是。一棵是讲到葡萄枝子，人都是失败的。他们得了那么多，可是他们没有什么可证明的。他们不仅不结果子，他们忤逆、腐败，在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，腐败是一个常态。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说，以色列是一株腐败的葡萄树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们不是好葡萄，是坏葡萄。在以西结书当中说，葡萄树是无用的，只能被焚烧。因此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实在了不起。在第一节中当说，他说我是真正的葡萄树。是真葡萄树，以色列本该成为上帝的子民，结出果实并归于耶稣。耶稣才是真正的葡萄树，是真正上帝的子民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，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犹太人，而是意味着我们要和耶稣 联系在一起。他是葡萄树。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在耶稣里的，那我们就是那个枝子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，不是吗？只有两个豁然的选择，要么你是基督徒，要么你不是。要么你是一个有生命的树枝，要么你是一个死木头。要么你是葡萄树的一部分并结出果实，要么你只是生活的燃料，就是柴火。我想知道我们会不会真的掉入那个陷阱当中。你看，名义上的基督徒是没有希望的，要么你就是只是走个过场，或者你选择成为基督徒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基督教不是一种习惯，一种爱好。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这样。你会称自己为基督徒吗？你去教堂，甚至只去小组，在外面看来不错，你尽了一些义务，但是有果子吗？你为耶稣有产出吗？现在这些经文并不是说你必须要足够好才能获得救恩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如果没有果子，没有为耶稣而活的迹象，我们需要小心了。这里是一个警告，提醒你要成长。这里是提醒你要有成长，结出果子。但是该怎么做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，我如何才能结出果子？这是如何发生的？从何而来？今天的经文至少给出了两个答案。第一个是通过修剪。修剪的意思是你砍掉一个树的不同的部分，它会刺激树的成长。这就是上帝所说的，每一个结果子的枝子都会经历修剪，这样它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。即使硕果累累的枝子也会被修剪，有的时候会经历伤害，会有痛苦。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有一把剪刀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，管教的是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，但是后来他会结出义的果子。当你经历痛苦，当你经历困难，请不要气馁。受苦不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而受到上帝的审判，他也可能只是上帝的一种方式，用来除掉骄傲的枯木、自私和缺乏忍耐，以及所有需要被砍掉的东西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像基督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感觉自己在被修剪，这当然很辛苦，但是请记得剪刀在神安全的手中。园丁是爱你的上帝，并不是要伤害我们或否认我们，而是要祝福并带来更大的好处，这样才能更有的果效，这样才能像更像耶稣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让我们记住要住在耶稣里。没有枝子可以自己结果，它必须留在葡萄树上，除非你在我里面，否则你不能结果子。耶稣说了11次在里面。如果你想在属灵上有更多产，更有果效，如果你想结出果实，就在耶稣里扎根。 Don Carson 就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这意味着持续的依赖 持续的吸收，吸收他的生命。只有当我们和耶稣有个人有机的亲密的关系时，我们才能富有果效。我有一个床头灯，因为和电源的插座接触不良，插头经常无法正常的工作，有时它会闪烁，有时开着，有时关闭。和耶稣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我们跳进跳出，在这个关系当中跳进跳出。有时候我们需要他帮助，我们就祈祷，然后我们就忘记他，无视他，一直到下一次我们再次的来需要他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们。你看到了第五节吗？他说，除了我，你什么都做不到。在今天早上，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？让耶稣站到一边是很容易的，你可以把耶稣从你生活当中拿走，那你就像一盏没有电的电灯，或者是没有油的车，这样是行不通的。也许你会说，我知道我应该祈祷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呀，我太累了，或者我没有那个感觉，没有那个想法，等以后有感觉的时候再说吧。我也知道我应该读经，可是我今天还有其他我需要做的事情呀，今天不读也没关系吧，这周不读也没关系吧，我会在星期天去听圣经，去教堂，去弟兄姐妹见面的。有时我们真的会惊讶，我们会有如此枯干的基督徒，我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持续的成长，我们就像那个没有汽油的汽车。可是今天所说的画面是树枝牢牢地长在葡萄树上，用他的力量，用他的能量，用他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果实来。这个是我们需要抓住的东西，与耶稣的关系。约翰福音的15章是一个警钟，提醒我们该如何生活。这是我们个人的信息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。第三，那我们到底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？耶稣所谈论的果子是什么呢？从某些意义上来讲，第八节，比如说在第八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可以表明我们是耶稣门徒的那些生命品质，都是果子。他会把荣耀归给父神。耶稣在这里也具体的提到了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顺服。他的意思是遵守神的命令。第十节里说，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会留在我的爱中，就像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一样，并住在他的爱中。我的孩子 Zach 在3岁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，每次他淘气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他就会直接说，爸爸我爱你。当然这么说很甜蜜，可是作为父母，你知道这样犯错是不对的。我曾经对他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听我的话。耶稣也是如此说，如果我们爱耶稣，我们就会顺服他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是否有我们知道但是却不顺服的地方呢？比如关于敬虔的方面，去教会的崇拜，在教会中的服事，和慷慨大方、施舍、奉献等等。 这四个事情，这四件事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爱，他的意思是爱人。第十二节说，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人为自己朋友舍命，没有爱比这更大的了。顺服就意味着爱别人，他给我们一个标准，就像他一样的奉献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，因为对别人有礼貌，对别人有很友善还是容易的，但是爱他们却很难。这个爱不只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好朋友，而是去爱那个让人沮丧的人，去爱那些陌生人，这才是让我们为难的。第三件事是关于喜乐。我们讲了顺服，我们讲了爱，可是还有喜乐。第十一节里面说，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，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枯燥灰暗毫无生气的，这不是你必须经历的事情，也不是基督徒应该经历的事情。第四件事情是关于使命。第十六节里面说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，并让你去结出果子，让这个果子可以持续的成长。这里的画面讲的就是使命，让我们可以走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，让人可以有机会被拯救，让我们的朋友有机会得救。这就是耶稣通过我们来完成的使命。葡萄树是成长的，而结果子意味着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情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总结，怎样去结出果子。半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，在我们澳洲有一棵树上结出最多种类的果实，因此那棵树还获得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。它上面长了十种的水果，当然它是通过嫁接来完成的，所以这棵树上有油桃、有桃、有杏仁，还有樱桃等等，很奇怪是吧？在某些方面，这就应该像一个基督徒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关于耶稣和我们的美好画面。他是基督徒，真正的，他是葡萄树，是真正的葡萄树。上帝的子民，也就是基督徒，应该就有这样的样子，让他的生命流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就是我们这个树枝当中。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在我们的里面，而那种生活会带来丰硕的果实，顺服、爱、喜乐和更多得救的人。你怎么看？你结果子吗？我有一个朋友不去教堂，也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不结果子。基督的信仰不影响他的婚姻观，不影响他的工作观。我祷告他可以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也知道，我也认识我们教会当中的许多基督徒，他们尽量的和我们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谈论耶稣，尽管他有时不确定该如何谈论，他会慷慨的给予，因为他能看到那些需要。他们很忠实的在教会工作， 你只是看不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只是默默的、安静的做自己的事。他们设立很清楚的界限，所以他们有时间可以服侍上帝。也许这意味着赚更少的钱。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他们会真心的悔改，真心的难过。也许这个时候你也在挣扎，你也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干枯的属灵经历，你不知道该如何的开始。但是千万不要置之不理，给我写电邮，让我知道，让我们可以帮助你。也许今天是上帝帮助你进步的日子，无论你的情况如何，都要明白，在第十六节当中，耶稣说他选择了门徒，耶稣选择了门徒，耶稣也选择了我们去结果子。再一次提醒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让今天成为一个警钟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主，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改变。让我们能够通过你生命去改变周围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顺服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喜乐，也更多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让你在我们身上做那美好的工作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有果效，结出更多的果实。感谢主，奉主基督耶稣圣灵，阿们。